弟兄姊妹平安。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列国的倾覆，磐石的升起。我要分享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是关于建造、拆毁和再造的一个信息。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我们时常有建造、拆毁、再造的这样的经历。比方说我们在地上的家，我们先是建一个家，就像鸟儿筑一个巢，弄一个温暖的家，再飞到枝头上唱歌吸引配偶，这叫什么呢？筑巢引凤，是吧？那也有是共筑艾草的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是吧？然后呢，我们会生儿育女，慢慢的，我们的儿女长大了这个巢不够大，我们有的会拆了建新的，或者是儿女长大了，翅膀硬了他们要离家出走，要筑自己的艾草。圣经里面怎么讲？人要离开父母，是吧？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合乎神心意的。当然家庭里面也有不合神心意的拆毁。箴言里面讲智慧的妇人怎么样？建立家业，是吧？愚顽的妇人怎么样呢？亲手拆毁。当然最终我们做父母的，尤其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也要拆毁我们地上的帐篷，我们要搬到天上，主耶稣为我们筑的一个永恒的爱巢里面去。我们从中国来到美国，也一样时常经历这个建造、拆毁、再造。有的人在国内，他的事业、他的家庭都有很好的建造，但是呢可能遭到了强拆，或者是害怕被强拆，迫于无奈只能另起炉灶来美国建造。有的呢一开始是就不想在国内建造，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搭一座桥，然后到了美国呢叫过河拆桥。还有的呢是搬了社会主义的砖来去上资本主义的墙。那我不是做道德的判断，我只是讲这种现象。最近有一个网络红人，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叫郭文贵，是吧？他做了很多的爆料，那他的爆料反响很大导致美国之音的五个编辑记者被停职审查。他为什么会爆料呢？因为他在国内搞了很多的金砖是非法合法的我们不知道，但是问题是被人卡住了搬不出来。他于是开始爆料说国内有非法建造的问题，有强制拆迁的问题，他要求讨一个公道。那在国与国的这种关系中，时常也会看见有建造、拆毁和再造的事情发生国家跟国家的战争就是拆毁别国来建造自己的国家这样的活动 日本人侵略中国，就是要拆毁中国的前院来建他自己的后院。国共内战呢，是一家人为了各自的政权互相拆毁。今天你拆了我的路，明天我拆你的桥。那最终遭殃的是谁呢？是平民百姓，是吧？人类的历史也是一部建造、拆毁和再造的历史。在创世纪的第一二章，上帝建造了一个完美的世界。人类受到魔鬼的引诱，一上来就搞破坏，把世界改建成一个受咒诅的地方。就像有人讲的，上帝的事业是从善开始，人类的事业呢是从恶开始。当人为了自己的名要建自己的国度的时候呢，就把这个世界搞得乱七八糟，上帝不得不拆毁，重新建造。那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呢，我们人为着自己的荣耀，靠着自己的血气所做的任何的建造，都是豆腐渣工程，经不起磐石的击打，都会被神拆毁。人只有为着上帝的荣耀，在基督的磐石之上，靠着圣灵所做的建造，能够永远长存。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在建造，我们建造自己的伟业，建造自己的家园，建造自己的国度。我们知道我们的建造不会永存，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客旅，但是我们却把这个地方当成永远的家。我们以为我们建造的可以永存。主，我们不愿意面对我们的真相，我们自己欺骗自己。主，我们知道你怜悯了我们，你看见我们可怜的光景，你赐下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这块磐石，让我们可以靠着这个磐石进入到你永恒的国度，你也让我们可以在磐石之上来建造永恒的国度，让我们的人生有永恒的价值。我们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我们求你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的生命得着喂养。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是哲士的豆腐渣工程，要福音来起死回生。我想我们一起读二章的24到30节。于是但以理进去见亚律，就是王所派灭绝巴比伦哲士的，对他说，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哲士，求你领我到王面前，我要将梦的讲解告诉王。亚列就急忙将但以理领到王面前，对王说，我在贝鲁的犹大人中遇见一个人，他能将梦的讲解告诉王。王位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说，你能将我所做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 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王所问的那些奥秘事，则是用法术的、术士、观照的都不能告诉王，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显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乃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我想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巴比伦王做了一个梦，那这个梦呢让他陷入了焦虑里面让他失眠处在困境中，那他想要请通灵人士来帮他求问神灵，能够帮他解开这个梦。那我想发生这件事情的一个原因呢，是神要借着巴比伦王的手来测试通灵人士的这个通天工程，看看他的质量好不好。那他们所从事的这个工程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呢？那通灵人士他们是以研究星象和那个动物的肝脏来预测未来，这样的学问呢看起来很高超、很神秘，也很时髦。那这样的学问呢其实是蒙人的，是吧？它就像现代人研究星座、研究这个生肖、八字、命理根本不能预测未来。通灵人士他们如果知道在未来的某一天他们会面临这个凌迟处死和抄家的这种命运，你想他会不会选择这样的职业呢？弟兄姊妹，所以测试的结果证明他们是建了一座根本通不到天的大桥，是一个豆腐渣的工程。那人世间这些通灵的、用法术的、观照的，他们所做的事，外表看来可能是很神奇、奥秘、高深甚至是很荣耀，就像巴比伦的这些哲士，那本质上呢他们都是在建豆腐渣工程。他们用什么样的材料在建呢？就是用自己的聪明、自己的神秘知识、自己的功德，甚至是自己的虔诚。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能够把人送到彼岸的天国，送到上帝所在的地方。那想从他们的桥上经过的人呢，最终都会坠入深谷，掉进深渊。感谢主，因着他的恩典和怜悯，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德行靠着我们的能力、靠着我们的良善来抵达天国。我们是靠着上帝的恩典，他所赐给我们的耶稣基督、天国的福音。那我们站在基督的磐石之上，我们可以通到彼岸的天国。那我们留在这个世上呢，我们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要传扬天国的福音。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但以理就是做这样的事情，他要进到哲士的这种困境中， 把他们从死亡的绝境里面搭救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呢，他把天国生命的美好、上帝的荣耀都充分的彰显出来了。我想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具体看一下。首先，他活出了天国生命对死亡的得胜，那他不怕死亡的威胁，他主动的进入困境中。他一开始找巴比伦王求他宽限时间，当他得到启示之后呢，他又立刻去帮助那些通灵人士来解除困境。他找到执行死刑的押略，要他不要杀通灵人士。他的勇气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他有起死回生的福音，他有上帝的话语，他也有圣灵的同在。我们的主耶稣为什么能够不怕死亡进入人类的困境呢？因为他能够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那今天在世界各地有许多的神的儿女，他们敢于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服侍神，也是因为他们有胜过死亡的福音。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面临各样的危险，面临死亡的威胁的时候，我们不至于绝望，我们不至于恐慌，是因为什么呢？我们得着了永恒的福音，那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而其次呢，但以理彰显了耶稣基督那样爱仇敌的品性。从个人的层面，但以理他们一定是这些加勒底人、这些通灵人士嘲笑的对象。以色列的失败、他们的被掳、他们的口音、他们的文化语言，都是通灵人士嬉笑的话题。在诗篇的137篇，巴比伦人以色列人作乐，说你们为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从属灵的层面来看，他们是拜偶像、行邪术，甚至是交鬼的，本来就是应该受审判的。但以理有充足的理由对押略说，杀了这些骗子，我会把真相告诉巴比伦王。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知道神把他们带到巴比伦来也有一个使命，就是要他们做外邦人的光，传扬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救恩。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世界，我们也会有类似的经历。中国人在美国是少数民族，那中国基督徒在美国呢，是少数民族里面的少数民族。我们的种族、我们的口音、我们的出身、我们的国家，可能都使我们受人嘲笑。当神给我们一些机会，我们可以翻身、可以报仇的时候，我们会怎样做呢？我们会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吗？那有天国生命的人不是这样的。耶稣在戏弄、羞辱、杀害他的人面前为他们祈祷，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但以理在当权者面前也为他们祈祷。我们看见天国的爱可以跨越 人间的恩恩怨怨。啊，第三是但以理他谦卑的隐藏自己，啊，荣耀上帝的名。啊，亚略跑得很快，啊，这很好，就像以赛亚书52:7说，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这人的脚是何等佳美。那但是他也很喜欢向巴比伦王表功，他说什么，他说我在被掳的犹大人中遇见一个人，他能将梦的讲解告诉王。那其实不是他找的但以理，是但以理找到他的，是吧？那反过来我们看但以理呢，巴比伦王问他，你能将我说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他并没有直接回答说是的，只有我能。他否定了通灵人士，他也拒绝让任何人包括他自己窃取上帝的荣耀。他说能够显明奥秘事的只有独一的真神，而神把梦启示给他，不是因为他的智慧，而是为了给巴比伦王恩典，为了解除他的困境。谦卑是天国子民的首要特征，谦卑是归荣耀与神，不是我们自己。通灵人士的生命是属地的生命，是以自我荣耀，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他们为自己的荣耀所建的形象工程实质上是豆腐渣工程，没有办法抵达天国，他们需要福音的拯救。那我想分享的第二点是世界帝国的哥利亚经不起磐石的击打。我们一起读31-45，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河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了梦。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觊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必掌管天下，第十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白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摇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你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并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的国，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国，这国必存到永远， 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你，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这段圣经启示的大的背景是什么呢？是犹大国已经灭亡，圣殿被毁，圣城被毁，上帝的选民被掳到巴比伦。那有很多人会发出疑问，包括犹太人，他们会问什么呢？说以色列的神是不是步入巴比伦的神呢？不然为什么以色列人会持败仗呢？圣殿的器皿成了战利品，被摆在巴比伦的神庙里，这是不是很说明问题呢？在这样的背景下，神要给世界一个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上帝的国不等于以色列国，以色列王国是因为他们的罪使他们遭受上帝的审判和管教，以色列王国不是上帝的失败，是以色列人自己的失败。神通过但以理书要告诉世界，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世界的国度再辉煌都会被他所预备的磐石砸碎成为灰烬。在新约时代也有类似的经文。我们知道耶稣他不是在犹大，而是在凯撒利亚，在罗马人统治的地区，在启示他的国度计划。他要把他的教会建立在基督是永生神儿子这块磐石之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要把天国的钥匙赐给教会。天国不等于以色列国。那我们怎么来解读这段经文呢？我想有两种解读，一种是象征性的解读，还有一种是历史性的解读。我想都有它的道理。首先是象征性的解读。有一种讲法，人类的历史是在不断的退化，这是跟进化论是相反的，它是根据人与神的关系来做这样的判断。有人把最远古的时代称为黄金时代，后来称为什么白银时代，再后来是什么呢？青铜时代，最后是黑铁时代，世界越来越远离神。也有人说，人类的历史就像一条河流，当人远离神这个恩典的源头的时候，这个河流越来越受到污染。我们看见亚当活了900岁，现在的人拼死拼活也最多能够活100来岁。在那个时候自然环境优越，人跟动物的关系协调。那我们现在是动物越来越凶猛是吧，环境越来越恶化。你回国你要戴口罩，这个就很说明问题。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说，世界就像一个大的象，虽然它的头它的面很光彩，但是它的根基呢是铁和泥所掺杂的。有一个成语叫泥足巨人，那是讽刺这种国度的不稳。这个成语的来源就是但以理书的这一段的经文。那我们要看另一个解释，就是历史性的解读。 金头就像但以理的解释一样，它是代表的巴比伦。银胸和这个肩膀呢，是代表波斯马代。这个铜的肚腹和腰是代表希腊，这个铁腿和泥脚是代表罗马帝国。非人手凿出的磐石，我们都很清楚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说以色列人在旷野和临水处于临磐石，那磐石是谁呢？就是基督。在路加福音的20章18节，耶稣说凡掉在了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那是直接引用的这一段的经文。那巴比伦它为什么是金头呢？很可能是对应于战败者以色列人来讲的。罗马的这个铁脚和泥脚被石头砸碎了，可能是对应基督的教会在罗马帝国的逼迫之下，最后呢成为罗马的国教，迅速的扩张这件事情。在这里我们看见，圣经启示我们世界国度的荣耀是谁给的呢？对于巴比伦王，圣经怎么说？他说天上的神已经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了。还有一句话说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这是什么意思呢？上帝借着亚当给他的后裔，包括巴比伦王这样的人一个使命，就是要治理世界，管理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要限制犯罪，秉行公义。我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作为这个世界国度的公民，我们要共同参与这样的使命。那上帝也借着基督给属基督的人另外一个使命，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大使命，就是建造他的教会，传扬神国的福音。这个使命是基督徒作为天国的公民独特的一个使命。作为基督徒我们都很熟悉天国的法则、教会的生活，但是我们怎么样来过我们在地上国度的生活呢？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他们。但以理他来巴比伦之前，他们在以色列他的生活非常的优越，他是皇室成员，他的地位非常的高。但是巴比伦的入侵和占领改变了一切，圣殿被毁，圣城被毁，犹大王国，但以理从一无所缺变成了一无所有。人在世界的国度的生活就是这样，有时候你拥有很多，有时候你失去了一切。很多人很羡慕但以理少年老成、位高权重，但是他的被掳你不会羡慕，他有可能是在巴比伦做太监，你也不会羡慕他。从一个王室变成一个俘虏，他有10000个理由 depress 绝望，甚至自杀。在我们的生活中呢，我们也可能面临突然的灾难，我们工作不稳，我们失去我们的职业，或者我们的家庭崩溃，我们的子女不听我们的， 而我们的身体垮了，我们努力建造的世界好像突然之间坍塌了，我们陷入 depress， 我们陷入绝望之中。但以理书教导我们什么呢？这个世界不是一切的终极，它再怎样辉煌都会灰灰烟灭，只有一个国度，就是基督磐石上的国度，是可以跨越坟墓永远长存的。而神的儿女在世界的地位可能很高，也可能很低，但是真正不变的是神儿女的身份，是君尊的天国子民的身份。所以我们看见但以理他们到了巴比伦的王宫以后呢，他们没有跟这些通灵人士拼吃拼喝拼肥胖讨巴比伦王的欢心寻求东山再起，他们是吃蔬菜不喝酒，过圣洁的生活。那我们会怎么样做呢？我们会不会忙着给世界赛跑，生怕我们和我们的孩子输在了起跑线上？我们同时活在世界和天国里面，这两个国度有时候会发生冲突，我们也需要在冲突中做出选择，在我们心灵的天平上哪一个的分量更重呢？我们在必朽坏的国度上面所花的精力跟我们在不朽坏的国度所花的精力哪一个更多呢？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很适合适当，是不是一种有智慧的选择呢？耶稣说把凯撒的归给凯撒，然后要把上帝的归给上帝，当然凯撒的也是属于上帝的。我们把一切归给神，也就意味着我们也要把凯撒的归给凯撒，我们要纳税，要选举，我们要尽公民的义务。但是我们特别需要避免的是什么呢？就是把短暂的东西永恒化，把永恒的东西短暂化。如果我们把短暂的东西永恒化，我们必然会忽视永恒的东西。当我们失去短暂的东西的时候，我们面临的就是世界末日。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永恒的东西短暂化，我们就会把世界的国变成基督的国。那基督说我的国不属于世界，就成为谎言。我们会把恩典时代变成审判时代，我们会鼓励基督徒拿起剑来跟异教徒打仗。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在世界的国度为上帝的荣耀而活，我们靠着圣灵为主而建造，我们可以活出永恒的价值。就像但以理，就像主耶稣，世界的国和他的荣耀转瞬即逝，不要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需要知道世界的国度在本质上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是以自己的荣耀为中心的，它最终会成为神的敌人。在末世他们要联合起来与神的国征战，但是这就像但以理书所预言的那样，基督的国要打败世界的国，成为最终的得胜者。 大卫跟哥利亚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哥利亚是职业的战士，高大威猛，装备精良，不可一世。但是大卫只用一块小小的石头就把他打倒了。世界越来越像这个哥利亚，高大威猛，装备精良，不可一世。但是上帝只用马槽的婴孩成为人的基督，没有费一枪一炮就把他颠覆了。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还要再来，大巴比伦终将倾倒。那时候我们是站在哪一边呢？我们是为他哭泣哀嚎呢，还是我们会高唱哈利路亚呢？我想分享的第三点是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我们一起读46到49节。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伏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贡物和香品。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于是王高抬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的一切哲事。但以理求王，王就派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只是但以理常在朝中侍立。在但以理的解梦里面，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但以理讲到非人手凿出的石头对世界的毁灭性的打击，是吧？这是讲到最后的审判。但是它里面也提到说，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是在讲什么呢？它是在讲上帝国度的扩展。上帝国度的扩展在耶稣第一次到来和第二次到来是非常不一样的。在旧约的启示里面，关于耶稣第一次到来和第二次到来，有地方是比较笼统，比如说在以赛亚的预言里面，在施洗约翰的预言里面，也都是不是很清楚。那耶稣第一次到来，他就把天国带到了世界，天国借着他的教会在世界扩展，他跟世界国度的扩张的方式是完全不同。世界国度是靠着权力，靠着武力，靠着财力来扩展。上帝的国度在恩典时代呢，是靠着受苦，靠着牺牲，靠着圣洁的爱来扩展。天国的君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通过死亡把复活的生命带给人类，通过承受羞辱来彰显上帝的荣耀，通过世人眼中的失败来带出天国的得胜，通过服侍人来做大君王。那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要扩展上帝的国度，也要走同样的道路。那天国进入世界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样一个情形呢？耶稣做了很多的比喻，有一个比喻就是芥菜种，是吧？开始很小，慢慢呢成为一棵大树。另一个比喻是面酵，开始一点点，藏在三斗面里面，在不知不觉之间呢，全团都发起来了。那天国这块磐石， 他开始进入世界的时候是匠人所砌的石头，但是在天国的宫殿的建造里面呢，它是房角的头块石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罪把一切都颠倒了，上帝要在自己的国度里把一切矫正过来。先知但以理作为天国的精兵，他也预表耶稣，他是旧约里面一个非常圣洁的圣徒，他也有成为匠人所砌的石头的经历，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我就不再重复。我们知道旧约里面还有约瑟，他被弟兄遗弃，成为奴隶，摩西也被同胞遗弃，在旷野牧羊40年。在他们身上呢，我们也看到他们成为房角头块石头的经历，因着与天的连接，与天的连通，他们也或多或少预表了耶稣的得胜和升高。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可以改变君王的心，让这个征服者向被征服者下拜。尼布甲尼撒王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且给他很多的礼物。不仅如此，这个征服者也向被征服者的神下拜，他说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是万王之王，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但以理被升高成为巴比伦的总理，管理巴比伦全省，掌管巴比伦的这些一切的哲事，他的三个朋友也一同被升高。但是我们知道但以理他们也很清楚地上的尊荣不能长久，他们也不用地上的位置的高低来定义自己的价值，所以当后来地上的国度与天上的国度发生冲突的时候，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他们敢于不向金像下拜，敢于向巴比伦王之外的真神下拜，甚至不惧怕火炉，不怕狮子坑。我们通常是羡慕他的高位，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面对火炉，更没有办法面对狮子坑。我们比他们聪明，我们会怎么做呢？要我拜金像我就拜，反正神知道我心里面没有偶像。不让我拜神我就不拜，反正神知道我心里只拜上帝。耶和华看人是看内心，不是吗？弟兄姊妹，慕道朋友，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怀着善良的愿望建造家园，建自己的国度，建人类大同的理想，但是结果怎么样呢？历史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乐观的答案。在这个世界上呢，也有很多的人怀着善良的愿望，进入各样的宗教，建造永恒的业绩。我们很多人都听过这样一种说法，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那从人的角度，这话是不错的。问题的关键是，人间的良善能不能够被神接纳呢？我们的政绩工程、善行工程 经不经得去磐石的检验，击打了，会不会成为豆腐渣工程呢？耶稣说什么呢？他说除了神以外，谁是良善的呢？保罗说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我想很多人对这样的话不服气，那我们不想陷入抽象的辩论，因为罪它不是抽象的概念。中国的鲁迅他很有洞察力，他对中国的礼教看得很透彻。他在《狂人日记》中说，他说我翻开这个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这两个字，是什么？吃人。如果他光是这样讲讲，没有人会信，人都会说这个老头子太偏激了。但是当他把它改成小说祝福，当你看到在祝福的声中祥林嫂的悲惨命运的时候，你的想法就完全改变了。我们要回到具体的历史中来看罪恶和善良，让历史来说话。我们要在上帝的启示真光里面来看罪和善良。我们要来看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情。犹太教是很高超的宗教，罗马帝国是当时世界的强国，它的法律体系也是非常高超的法律。但是这两个联合起来所干的事呢，也是登峰造极。他们以上帝的名义杀死了上帝的儿子。犹太人他们建的宗教王国，罗马人建的罗马帝国，他们不能接受也不能容忍耶稣的天国。诛灭耶稣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是必然的结果。他们在弃绝这块磐石的时候呢，也是这块磐石砸向他们的时候，上帝的作为就是这样的奇妙。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为我们自己的荣耀靠着自己的血气建我们自己的国度。这就好比我们在比拉多的审判台前发出这样的声音，钉死他，钉死他，释放巴拉巴。我们也可以为上帝的荣耀靠着圣灵在基督的磐石上建造，我们发出的是另一个声音，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重罪都洗清洁，为靠耶稣的宝血。愿神恩待我们，帮助我们，怜悯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你教导我们要把凯撒的归给凯撒，把上帝的归给上帝。我们在这个世界所拥有的一切，我们在永恒中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你在要求我们把这一切归还之前，你已经把一切首先给了我们。主，我们感谢你这样毫无保留完全牺牲的爱，你这种主动的迎接痛苦，主动的迎接死亡的爱，因为你看我们比痛苦更宝贵，你看我们比生命更重要。我们感谢主， 愿你的爱充满我们，让我们所建造的是在磐石之上的建造，让我们所做的蒙你的悦纳。求你恩待你的儿女，恩待寻求你的人。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